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老黑频道。今天呢，做一个轻松点的节目啊，因为这几天呢都太压抑了。这几天大家收到一些不好的信息啊，特别严肃的、悲伤的信息呢太多了。想想啊，干脆我做一期比较轻松的节目吧。标题你看啊，大话金正恩。啊，此时此刻金正恩居然成了挺川的了啊，挺有意思啊。咱们就从这个角度来切入，来大话一期啊。怎么大话呢？大家都看过那个大话西游吧，就是一些非常荒诞、非常离奇、非常无厘头，以这种表达方式啊来做一期节目啊，来做这个金正恩的节目。咱们可以先看一看关于这个金正恩的信息啊。金小胖啊宣布重启核武试验啊，听起来好吓人的样子啊，这应该是对朱党那一伙这个抗议啊。小胖心里应该是真心的喜欢老川啊，和老爷子一直关系处得不错啊。然后大选业媒体宣布拜登胜利以后呢，啊，朝鲜他骂的比谁都凶啊。你要是回想起两个月之前啊，当媒体宣布拜登赢的时候，哇，朝鲜那边不开心了，哎，发文骂了，臭骂了。我当时还做了节目了，哎，我觉得有意思哎。我之前我不太喜欢小胖，甚至说十分痛恨小胖，我恨不得哪个导弹不长眼，过去直接把他给那个了。但是没想到这个啊，三二年河东，三二年河西啊，就关键时刻还有人挺啊。在朝鲜写文章骂朱党了之后，我觉得有意思啊，这个事情怎么变得这么好玩了啊？小胖呢，他是独裁者，但是呢，他也真佩服川爷啊，对老拜啊，完全是嗤之以鼻。老川征战四年，最后唯一真挺他的还是小胖，真的是令人叹服啊。咱们就是从大话来说啊，今天看了好几张啊伊万卡的图片啊，我一看伊万卡跟老川一块合照，我这个底下的回复啊，我就情不自禁的我又打了一句啊。希望老丈人啊长命百岁啊，就这么调侃。伊万卡确实漂亮啊，你伊万卡跟贺锦丽你比一比谁漂亮。虽然呢我是有家庭啊，但是我这个无伤大雅的玩笑啊大家都能够看懂。最近太压抑了，咱们不要太压抑，咱们活泼一点，咱们轻松一点啊。咱们来聊聊这个小胖的话题啊。真的之前呢我确实不太喜欢小胖啊，金三胖。然后在16年17年的时候我写文章呀，我没少去怼他，我没少去说他，我没少去画圈圈诅咒他。那时候在川普刚刚上台没多久，不是有了这么一次啊朝鲜半岛危机吗？就是当时的卡尔文森号航母都已经是开到了朝鲜半岛了，就是战争一触即发了。当时好像是国会啊他是就是叫停了，哎，这个航母赶紧开走，这个战争不能开打。然后呢老川才没有对朝鲜动武。后来陆陆续续啊就看到了有川金会啊，川普跟金三胖这么一个川金会。当时我认为啊这个川金会啊肯定没有效果，肯定是无功而返。当我看到这么一个祖孙辈的两人啊，你老川确实可以当金正恩爷爷了，人家确实是70多岁了，你80后是吧，你喊上爷爷也不吃亏。你要是从这个国与国的角度来看呢，是吧，美国的一个省都比你朝鲜大啊，国土面积，你要论这个经济体量，这个科技发展，文明成果，那美国更是完爆朝鲜100倍1000倍10000倍，是吧。但是我发现哎，川普他把架子放下来了，而且还说了很多恭维金正恩的话。当时川普说了什么话呀？他是恭维金正恩啊，金正恩你是我的好朋友啊，我相信美国跟朝鲜之间可以建立友谊，说类似的话。当时金正恩在旁边翻译，给他翻译听的时候，金正恩一听就是对对，就这个表情，就是连金正恩都觉得太搞笑了吧。你居然说美国跟朝鲜和平，美国跟朝鲜友谊，金正恩当时的表情都觉得很尴尬。我说你跟我扯淡了吗？我朝鲜我骂你美国我骂了七八十年我还没骂够呢，整个朝鲜的国民就靠骂美国的精气神来活着呢，是吧。你川普你突然之间跟我谈什么友谊，跟我谈什么和平共处，金正恩当时真的是没有预想得到啊，他也没有想到川普会打这张牌。当然第一次川金会呢应该是没什么进展，后来又有了第二次川金会。我相信金正恩被川普感动了。严肃一点说啊，我真的认为金正恩 被川普给感动到了。虽然经纪人他是一个独裁者，但是他也应该知道跟美国比自己仅进几两，跟川普比自己又是一个小年轻小毛孩子，是吧？川普够给面子的了，所以说把金正恩给感动了。后来我们才看到啊，历史性的一面啊，就是在三八线板门店，美国总统进入朝鲜的本土啊，我一看那一幕，真的是把我也给震惊到了，这是前所未有的呀！之前哪个美国总统进入朝鲜本土了？但是川普做到了。你现在在油管上你去搜这个画面啊，你还能够搜到。就是从他们那个肢体语言啊，我就可以稍微还原一下，就是川普说，哎，我可以进到你的国家里面来吗？然后金正恩说，啊，来吧，没问题啊，很友好的。然后川普就一步两步走进来了，然后他展示给大家看，看吧，我是美国总统，我踏进朝鲜的国土了，我没有事，朝鲜人民没有对我动武，金正恩此时此刻对我很友好，展现这么一面，然后整个世界为之震惊啊。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幕啊，之前没有美国总统做到的，川普他做到了呀。所以说在那一刻开始啊，美国跟朝鲜这个和平就开始了。所以说从现在你往前推啊，推两年，你有听说朝鲜他又不老实了吗？又搞什么核试验了吗？又搞什么幺蛾子吗？没有吧。自从川普在板门店会晤以后，朝鲜就没事了，朝鲜就偃旗息鼓了，朝鲜就不作了。所以说金正恩呀，真的是跟川普是建立起了友谊啊，我相信是建立起了友谊。如果说川普他连任了，继续针对朝鲜的问题啊，去展开一些访谈呀、会晤啊，有没有可能说服金正恩放弃权力？这都有可能的。今天我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呢，我还想一个问题：假如说金正恩向川普提出要求，就直接就开诚布公的说了，说我知道我是一个独裁者，我知道我放弃权力以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下场，所以说我需要你美国罩着我。如果说你美国就像当年罩日本天皇那样去罩我的话，那么我有可能我就放弃权力。放弃这个权力呢是有一定的条件的，就是说美国必须要保证金家人的安全，或者说朝鲜这个国家呀每年拿这个 GDP 的1%出来来去供养这么一个金氏家族，这都是有可能实现的。话说到这里呢，那就有点异想天开了，就有点大话的意思了。今天的节目呢也是一个大话金正恩，如果说川普他继续在总统的位子上坐几年，对于朝鲜跟美国的关系，川普有没有可能说服金正恩你放弃独裁，你还政于民啊？不管你搞什么君主立宪制，还是共和制，还是什么三权分立制，我美国我给你抱大腿，我保你平安，就像当年麦克阿瑟保日本天皇平安一样，有没有这种可能呢？是非常有这种可能的。为什么在大选之夜以后啊，这个朝鲜他对这么一个大选的结果十分的不满，甚至说现在金三胖宣布要重启核武试验，为什么呀？就是有可能他内心当中渴望通过拥抱美国这条途径来放弃权力，来保一家平安这么一个想法啊，这么一个美好的愿景破碎了。那没办法，金三胖呢我只认老川头啊，我不认其他人啊，你其他人上台我不认。如果说朱党上台的话，那么马上朝鲜这个地位就变得很尴尬啊，一个小国寡民弱国贫国怎么办？你朱党的政府你会保我朝鲜平安吗？你会保我金正恩的平安吗？不行，不靠谱，没把握，没安全感，没安全感怎么办？继续启动核武试验呢。所以说呀，金三胖他也不傻，真的，从一个政治家的这个角度去看问题啊，金三胖他考虑问题还不傻，还知道自己这个国家在这个世界上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，自己作为这个国家的领导者应该去做什么样的决策。那么我今天我脑洞大开，我又想，哎，你要是想帮川普的话，你可以宣布跟美国开战呢，是吧？不管这个战争是多么的搞笑的行为，是吧？你可以宣布嘛，你可以以国家的行为啊，宣布我朝鲜，我跟你美国我开战了，我宣战了，是吧？宣战是宣战啊，出兵是出兵啊，你可以宣战，但是呢，你也可以不出兵。像当年日本袭击珍珠港呀，那是先袭击后宣战，是吧？这样是很龌龊的。但是在历史上，特别是在古代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上啊，那时候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啊，那是先宣战后出兵啊。你楚国跟宋国是吧，我宣战了，我齐国跟魏国我宣战了，然后越国跟吴国是吧，宣战先宣战后出兵，或者说宣战宣了一半之后不出兵， 这就是宣战的学问啊！如果说金正恩真想帮川普的话，那么此时此刻就跟美国宣战，是吧？你也不用出兵，你就光宣战就可以了。那么美国马上就变成这个战时状态了呀。再从这个大话的角度来说，把脑洞放大了来说，那么川普他就立刻就拥有这种宪法赋予的权利了，是吧？现在是战时状态了，对不对？严肃一点啊，朝鲜对我宣战了，是吧？我现在是一个战时总统了，战时总统那是有宪法赋予很高权利的，是吧？这大话，那咱们今天这个节目就是大话去聊这么一个，哎，金正恩金三胖啊，朝鲜的事啊。坦白说啊，我之前我对金三胖真的是印象不好啊，我之前我真的是非常的啊讨厌。但是今天呢，我看金三胖出来挺老川，我突然之间觉得他挺可爱的，这个肥嘟嘟胖嘟嘟的小脸还是蛮卡哇伊的。哎，之前说了啊，我会坚持到20号，我就真的会坚持到20号，就是在20号之前呢，我都会调整好心态，尽量以一种啊比较乐观积极的心态来去做节目。我希望自己能够有一个好心情，并且呢把这个好心情呢也带给大家，好吧？那么这期节目呢就聊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感谢大家的收看。